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啊，读新闻学英语，新闻词典读热搜词汇，了解新闻事件。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词典呢，跟大家要介绍的一个话题是美国副总统跟国务卿谁的权力更大。
刚刚我们这个盛楠跟我们在说把这个信息资料发给我的时候，一想，哎，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因为马上我们就看到美国的这个大选在即哈。那么副总统和国务卿哈，就是说刚才盛楠看过这个美国，其实尤其是政治电视连续剧叫《纸牌屋》，很多朋友可能都看过哈。片中对于成为国务卿念念不忘的这个主人公 Francis， 他由于这个新当选总统爽约，一怒之下就步步为营，让自己当上了美国的总统。
当初呢是答应他是这个就是总统当选之后可以让他当国务卿的哈。那后来呢，即便他曾经短暂担任过副总统哈，但那也是 Francis 哈用计让总统自己辞职之后呢，可以顺理成章接替继任的一个台阶而已。那在他看来呢，这个做国务卿呢比做副总统的这个权力好像要更大哈。所以我们会说，在美国的话，像这个身为字面意思政权第二把交椅的副总统，还有与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卿相比哈，为什么后者的权力会更大？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在工作戏里面到底是谁厉害？
对，因为也经常看到有人这么说，说美国副总统其实就是摆在国家权力桌上的花瓶。好，那真实情况是不是如此呢？说到副总统呢，是美国联邦政府行政分支中位阶第二高的官员，那是仅次于美国总统，而且呢是以参议院议长的身份呢参与联邦立法机关的运作。
就好像是澳大利亚议会制当中的众议院议长哈，那么和参议院主席一样的。那副总统在一般情况下他不参与投票，角色呢更像是一个会议主持人。
那说到副总统呢，也与总统一样，在竞选期间呢是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搭档哈，用一样的方式，是通过选民选出的选举人团进行投票的这种间接投票的方式来产生的。但是其实说到在美国初期的总统选举中呢，那获得最多选票的候选人可以当总统，得票第二多的候选人呢自动成为副总统。那从1804年的那一年的第五次美国总统选举呢，就首次采用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选举团投票制度。那这一制度呢也是一直沿用至今。
那我们看看副总统最重要的角色曾经出现在什么时候哈。这个副总统最重要的角色没有之一，就是在总统因为意外去世或者是无法行使职能的时候立即接手，而且承担起作为总统的全部职责。那平时呢，副总统他是总统的顾问和参谋，并且因为这个参议院议长的身份，他帮助总统和国会之间呢进行沟通，来完成部分的国事访问。
所以说副总统最大的职能就是时刻准备着接班，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呢，对吧？那说到副总统呢，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成员，同时也是史密森尼学会评议董事会的成员。说说这两个机构到底是干啥的？前一个呢是美国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与外交事务决策委员会，后者呢很有意思，是美国国家博物馆系统的一个集合组织。
就感觉这两个好不相干的哈。
是的。
那纵观一下副总统的职能全面，但是不是专攻以至于美国的宪法也没有明确把副总统的职位划分到三权分立的任何一个分支。政治学术界甚至对于副总统办公室应该究竟隶属于哪一个部分，他们意见也是不统一的。
来自美国圣路易斯大学的法学院教授乔尔·戈德斯坦呢就认为，除了接替总统和身兼参议院主席的形式上的职务呢，对于副总统的其他职权并没有具体规定，但是呢在现实中副总统已经成为总统执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副总统呢是一个全方位的顾问和问题处理人，就是啥都干但啥都不精。
然后这次的2020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哈，就曾经是奥巴马的副总统副手。那奥巴马曾经这么评价过他，说他是一个能够告诉我其他人不能告诉我事情的人。
感觉就是脑补了一个画面，就是范伟突然间凑到你耳边说一般人我还不告诉，就这个意思哈。好，对，说到这个总统是住在白宫的哈，想想现在在这个就是疫情期间，我突然间想好像总统一直以就是美国总统一直以来都是在就是 work from home 的感觉哈。 对，但说到这个，就是副总统哈、啊，他
副总统、
他不住在白宫，而副总统的官邸呢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海军天文台一号楼，他持这个名字。
我以为他住在博物馆一号楼、
不是不是，对，
因为前面不是跟博物馆有关系。
是的是，对，他只是这个名称叫，但那个楼其实并不是天文台哈。
对对对，那说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美国的国务卿哈，监管外交内政的首席部长。其实我们在各种美国国内和国际大事件当中，总能看到美国国务卿的身影。那相比之下，这个出镜率没有那么高的副总统哈，感觉好像就弱了很多。那作为总统国务上的爱卿
啊，国务卿嘛，
这么展开啊，那国务爱卿的这个国务卿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呢？
那说到呢，在许多拥有总统的国家呢，一般呢都还设有总理啊，这也是为什么人呢，很多人会把这个美国国务卿当作是美国的总理，但是这个实际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哈。就是简单而言的话，美国国务卿呢，就是相当于主管外交事务的外交部长，同时呢还监管部分国内事务的内政部长。
又管外交又管内政哈，这个和副总统听起来好像职能有很多重叠之处。
是。
那么在比较这个比较了这个比较做一个比较之后，我们先要简单来了解一下美国的一个政治体制是怎么样的。美国实行总统制，总统是掌握行政和军事实权，那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的首脑。
那美国总统本身呢就是政府首脑，那美国的国务院呢不是政府，而只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主管外交同时管部分的内政事务，那功能上呢就类似于我们澳大利亚目前的联邦政府内的外交部和内政部部分职能的一个重叠。
那说到美国国务院的首长，好了，他就是国务卿哈。我们知道这个英文叫 Secretary of State， 字面意思就是国家的秘书。那虽然是字面上看是秘书，但是地位在美国政府当中是排名第一，是首席部长，地位高于国防部长和司法部这样的大部门。哦，地位这么高。
而且呢，在国务卿手中呢，还执掌着美国的国玺哈。那我们说到国玺、玉玺这种感觉，就是代表国家
盖章的那个是。
哎，所以说这让这个就是国务卿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呢，又高出普通外长一个层次，也就是也让国务卿成为呢接受总统辞呈的所谓老板。那我们说，要是想辞职了以后，想应该向上级来。递这个就是辞职的请辞，那总统
交出玉玺，
对，他已经是就是排名最高的，那他辞职向谁递这个辞职申请呢？是向国务卿来递，所以说他就是接受总统辞呈的所谓的老板。
那而且国务卿也是总统职位的第三顺位继承人，就除了副总统应该就是他了，对吧？那前面除了副总统应该众议院议长。
哎，说到众议院议长，对，说到众议院议长前面都没提到这个人哈。但是我们知道，像这个就是美国是三权分立的这样一个体制哈。由于这个就说说到副总统的职能是更多的是仅在参议院投票打成平局的时候呢，作为一个主席参与投票，而众议院议长呢也是属于三权分立体制中，就是他是不负责执政的，属于是国会那边的人，所以说呢，相比下来呢，就这个具有实权的话，国务卿就成为了总统一人之下，而不能说是万人之上，一个拥有实权的大人物了。
我们经常说听这个新闻词典又学到不少的知识，而且能学英语哈。今天介绍的就是 vice 和 deputy 的之间的这个区别。
哎，对，说到这个单词的话，我们看到很多在称呼一些副职或者一些兼职的时候呢，都会用到 vice 和这个 deputy 这样的一个区别哈。那说到这个deputy 呢，指的就是说在第一把手不在的时候，我们暂代人的职务，所以我们说代理总理啊或代理部长这样的一个称呼哈。那说到 vice 呢，这个职务本身它就是副职，它是始终存在的。那无论这个就是第一把手他在不在，他都是一个始终存在的副手，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